在七章的里面说了我们的主，
在第七章里面讲到我们的主
照着神的应许做了大祭司，
照着神的应许做了大祭司。
第八章就接着这样的意思就往下说了，
第八章就照着这样的意思来讲下去。
第八章里头有一个主要的信息，
第八章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信息，
是因着我们的主而说到神与人立约的事，
是因着我们的主而讲到神与人立约的事。
第八章里面的话好像是要引出一个新的题目，
第八章里面的话好像是要引出一个新的题目，
但是这一个新的题目还是在补充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这一件大事。
但这个新的题目仍然是要来补充我们的主作大祭司的这件大事。
那个新的题目是什么呢？
那这个新的题目是什么呢？
那个新的题目就是说，
这个新的题目就是说，
旧约不能成就神的目的，
旧约不能够成就神的目的，
所以借着主来立一个新约，来让人在神的面前有路可以走，
所以藉着主来与人立一个新约，使人在神的面前有路可以走。
这是第八章里面的那个主要的信息，
这个第八章里面主要的信息。
那么我们看圣灵带领写的人在那里继续的说，
我们看下圣灵在这里带领写希伯来书的人继续在这里讲，
他说了什么呢？
他讲什么呢？
他说最要紧的是要看见这样的一位大祭司，
他说最要紧的就要看见这位大祭司，
这样的大祭司，
这样的大祭司。
当你看到这样的大祭司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样的大祭司的时候，
你才会了解为什么神借着我们的主另立新约，
你然后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藉着我们的主要另立新约。
那么这一位大这样大这样的大祭司是怎么样的呢？
这样的大祭司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大祭司呢？
那这个我们就要回到第七章里头去总结了，
我们要回到第七章里面来总结了。
那么在上一次我们也稍微提到这一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那个光景，
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我们的主作大祭司的光景，
他是在生命里面做祭司的，
他在生命里面做祭司的，
他是借着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来显明他的服事，
他是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显明他的服事的。
那这是头一点，
这个头一点，
这样的祭司在地上是没有的，
这样的祭司在地上是没有的，
在律法里面是没有的，
在律法里面是没有的。
现在主来做大祭司的时候就把这一个顶宝贵的事实显出来，
咁而家我哋嘅主嚟做大祭司嘅时候，就将呢个顶宝贵嘅事实嚟显出嚟。
他是在生命里面去做，
佢喺生命里边去做。
那第二件事情呢？
咁第二件事情呢？
那就是主这样的大祭司，是把我们引进那一个更美的指望。
就系我哋主呢个咁嘅大祭司，就将我哋引进更美嘅指望里边。
我们感谢主，这个更美的指望是根据神的应许而有的。
我们感谢主，这个更美的指望是根据神的应许所有的。
那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服事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做成了我们的指望。
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时候，就将这样的应许做成我们的指望。
那么然后第三件事情呢？
然后第三件事情呢？
他做大祭司是永远不停止的，
他做大祭司是永远不停止的，
因为他是以儿子来做祭司，
因为他是以儿子来做祭司，
不是在亚当的后裔里头选一个人出来做祭司，
不是在亚当后裔里面选一个人出来做祭司，
在亚当里任何一个人都要接受死的那个经过，
在亚当里面的人任何一个都要接受死的经过
但是这位神的儿子他与死是没有关联的，
但这位神的儿子他是跟死没关联的，
他是永远活着，
他是永远活着，
因为他就是生命，
因为他就是生命，
所以他的那个执事或者是他的服事是没有停止，
所以他的执事或者说他的服事是没有停止的。
这些事情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那个这样的大祭司的内容，
这些事情就是提到这样的大祭司的内容。
我们感谢神，神把这样的大祭司赏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神，神将这样的大祭司赏赐给我们。
从这一点上是指出了主做大祭司的所事。
从这一点看到我们主做大祭司的所事。
但是我们注意，这里说第一要紧的。
但我们注意这里说是第一要紧的。
不仅是说到主是怎样做祭司。
不单止讲到主是怎样做祭司。
而是说到他已经做成的事情。
而是讲到他曾经已经做成的事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从他借着他的所事而做成功他所要做的。
藉着他的所事作成功他所要作的。
那么主的所作成的是什么呢？
那主所作成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就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就是在真帐幕里头做执事。
就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
我们注意这里面的事情。
我们注意这里面的事情。
这是主所已经作成的。
这个主已经作成的。
是借着他的所事来做成这一些，
是借着他的所事来做成这些。
这里他所做成的，那么我们看到有三个要点。
这里他所做成的，我看到有三个要点。
那第一个，他的服事是在天上。
第一个，他服事在天上。
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旧约里头的祭司。
旧约里面的祭司，
旧约里面在圣殿里头所有的活动，
旧约里面在圣殿里面所有的活动
都是在地上的，
都在地上的，
都是在地上来显出一些宗教的条文遗文的，
都在地上显出一些宗教的遗文的。
但是感谢主，主的服事不是在地上执行的。
但感谢主，主的服事不是在地上执行的。
主的服事是在天上执行的。
主的服事在天上执行的。
当主在天上执行他的服事的时候，
当主在天上执行他的服事的时候，
那个服事的果效就显在地上。
那个服事的果效就显在地上。
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
在天上执行，而叫那个果效显在地上。
在天上执行，而叫这个果效显在地上。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弟兄姊妹，当你回到十字架上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回到十字架上面看的时候，
我们真是看到一件事。
我们真的看到一件事。
那十字架好像那个事情发生在地上。
十字架这个事情好像发生在地上。
但实际在地上的那个十字架是要在天上去执行神公义的要求，
但这个十字架在天上执行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那当天上的这个服事执行过了，
当天上这个服事执行过了，
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满足了呢，
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满足了，
赦罪的恩典在地上就显出来，
赦罪的恩典就在地上显出来了。
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真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上边不是提到说我们的主怎样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吗？
上边不是提到我们的主怎样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吗？
我上边不是说到他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随时的得连续蒙恩惠的帮那个随时做那个叫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吗？
上面不是讲到我主在神的面前为我们得连续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吗？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他现在一直在天上执行他的服事。
他现在一直在天上执行他的服事。
就叫神应许里面所有的祝福不住的显明在人的当中。
他叫神的应许不断的显明在人的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做成他的服事的第一件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是我们主所造成的第一件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件事情就更进一步了。
第二件事情就更进一步了。
那进一步 是什么呢？
进一步是什么呢？
主的服事是在神的宝座上。
主的服事在神的宝座上面。
那丢什么？你看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所成就了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叫我们看见他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作大祭司的事，就是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
在神宝座的右边，
在神宝座的右边。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里头的一个大问题。
弟兄姊妹，你又看见这里面一个大问题。
什么叫做宝座呢？
什么叫宝座呢？
宝座是什么意思呢？
宝座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最简单的，
我们说最简单的，
第一是荣耀，
第一是荣耀，
第二是权柄，
第二是权柄，
第三是丰富，
第三是丰富。
弟兄姊妹，当你看到宝座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看到宝座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总能碰到这三个东西，
你总能够碰到这三样东西。
在宝座那里你就遇见荣耀，
在宝座那里你遇见荣耀，
在宝座那里你就遇到权柄，
在宝座那里你遇见权柄，
在宝座那里你就遇见丰富，
在宝座那里你遇见丰富。
弟兄姊妹，你注意，现在我们的主的服事是在宝座上执行的。
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的主的服事在宝座上执行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就是当我们的主的服事所带出来的，就是荣耀、权柄和丰富。
所以我们的主的服事带出来的，就是荣耀、权柄和丰富。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常常忽略的。
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忽略的。
虽然在圣经里头，
虽然在圣经的里面，
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圣灵里面的那个敬拜总是朝着这三个事情来发出。
虽然很多时候在圣灵里面的敬拜总是朝着这方面来发出，
但弟兄姊妹，你晓得为什么一定要朝着这三个事情来发出敬拜呢？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朝着这三件事情发出敬拜呢？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那件事，
这里就给我看这件事。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宝座上，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宝座上，
他就是坐在宝座上与神一同在荣耀里。
他就一坐在宝座上面与神一同有
在荣耀里，
在荣耀里，
在权柄里，
在权柄里，
在丰富里，
在丰富里。
当然传宝座不仅是有这三个东西，
当然宝藏不单只是有这三样东西，
但是这三个东西是最突出的。
但这三样东西是最突出的，
在任何宝座里头你都能看到这三个东西的。
在任何宝座里头你都看见这三样东西的。
地上的宝座也是说明这三个东西的，
地上的宝座也讲明这三样东西。
天上的宝座更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
天上的宝座更加是讲明这个事实的。
当然天上的宝座比地上的宝座要丰满的多了，
当然天上的宝座要比地上的宝座丰满的多了。
天上的宝座有能力是地上的宝座所没有，
天上的宝座有能力是地上的宝座所没有的。
天上的宝座有智慧，那是地上的宝座所没有的。
天上的宝座有智慧，这个地上的宝座所没有的。
天上的宝座有圣洁公义，那是地上的宝座所没有的。
天上的宝座有圣洁公义，这个地上的宝座所没有的。
宝座上那的确是太多太多的神自己的所有，
宝座上面实在太多太多神自己所有的。
但是在宝座里面最突出的就是荣耀、权柄和丰富。
在宝座上面最突出的就是荣耀、权柄和丰富。
现在我们的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执行他的大祭司的服事。
我们的主就在这样光景里面执行他做大祭司的服事。
这是第二，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我们注意这一个那个宝座，
我们要注意这个宝座。
底下就给我们看到，
底下就给我们看到，
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头的，
是带着一个这样含义在里面的。
那个宝座就是真帐幕，
这个宝座就是真帐幕，
那宝座就是那个真帐幕，
这个宝座就是真帐幕。
当然我们晓得，
当然我们知道，
做一个宝座是在天上的圣殿，
这个宝座就是天上的圣殿。
如同启示录里面约翰在启示里头看见天上的圣殿，
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天上的圣殿。
那这个宝座就是在圣殿的里头，
这个宝座就在圣殿的里面。
但是这里面的含义，我说到天上的圣殿的时候，
但这里面的含义讲到天上的圣殿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我们就注意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天上是很笼统的，
天上很笼统的，
宝座就非常具体，
宝座就非常具体了。
但是宝座给人的那一个领会的范围是很小的，
但宝座给人所领会的范围很小的。
但是一提到那个真帐幕的时候，
大家提到这个真帐幕的时候，
这一个领会的范围就扩大了很多了，
这个领会的范围就扩大很多了。
扩大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扩大到什么的地步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
做一个神的真帐幕是在诸天以上的，
这个真帐幕是在诸天以上的，
也是 包括在诸天以内的一切，
也是包括在诸天以内的一切。
那么所以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来说，
所以换另外一个词来讲，
那为了要叫我们能更容易的来掌握这个事实，
为了叫我们更容易的掌握这个事实，
什么叫做真帐幕？
什么叫做真帐幕？
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你记得，
当摩西在地上建造会幕的时候，
当摩西在地上建造会幕的时候，
神说我要住在那里，
神话我要住在那里，
我要借着那里的会幕住在你们中间，
我要借着会幕住在你们中间。
所以会幕就是神的居所，
所以会幕就是神的居所。
圣殿呢？
圣殿呢？
也这道也是一样的，称为神的居所，
也是一样称为神的居所。
神的房子，
神的房子。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当我们一摸到这个神的居所的时候，
当你一摸到这个神的居所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的主的那一个服事的范围，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的服事的范围，
在天上，
在天上，
在宝座上，
在宝座上。
这是说到那个性质的问题，
这个讲到性质的问题。
然后在真帐幕里，
然后在真帐幕里，
就是在神的居所里，
就在神的居所里面，
提到范围的问题，
这个提到范围的问题。
那么天上神的居所，
那天上神的居所，
我们也就晓得，
我们就知道。
那么这个天上神的居所，
那这个天上神的居所，
神把他的那个实意显在地上，
神将他的实意显在地上。
那这一个显出来的那个实际的情形，那就是神的教会，
这个显出来的圣灵就是神的教会。
那弟兄姊妹就看到，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
主是我们用具体的话来说，
我们用具体的话来讲，
那主这一位大祭司的服事就是在教会的中间，
主这个大祭司的服事就在教会的中间，
他在大教会中间来显明他的服事，
他在教会的中间来显明他的服事，
叫天上的荣耀权柄丰富都显在教会的里头，
叫天上的荣耀权柄和丰富都显在地上。
那当然我这样说是把这里的意思具体的说到地上来，
当然我这样说是将这个意思具体的讲到地上来，
但是我们回到主的身上去的时候，
但我们回到主的身上去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是说到主所已经做成的，
这里我们要注意是讲到主已经做成的，
而主在做成什么呢？
主究竟做成什么呢？
做成那天上在宝座里，对，
是做成在天上的宝座里面，对
所有属神的人的服事，
所有属神的人的服事。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的主在天上是做执事，
所以我们注意，我们主在天上做执事的，
执事
执事的，
那执事就是服事人的人，
执事就是服事人的人。
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在天上把天上的荣耀权柄丰富服事在地上的人，
我们的主在天上将天上荣耀权柄和丰富的服事地上的人，
这是主的所成，
这个就是主的所成，
这也是主的知识的内容，
这是主的知识的内容。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主有这样大祭司的服事，
主有这样大祭司的服事。
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
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那个问题是什么？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这是希伯来人所非常不明白的，
这个希伯来人所非常的不明白的。
我们在地上已经有祭司，
我们在地上已经有祭司了，
我们在地上已经有祭司的系统，
我们在地上已经有祭司的系统了，
那现在又来一个另一个系统的祭司，
现在又来有一个系统的祭司，
那这个祭司在怎么来执行他的服事？
我这个祭司又怎样执行他的服事呢？
圣灵在这里就带入主题了，
圣灵在这里就带入主题了，
就从祭司的服事开始，
就从祭司的服事开始，
就说到祭司服事的地点，
就讲到祭司服事的地点。
哦，这个地点是很大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很大的地点，
不是小地点，
不是小地点，
大到一个是天一个是地，
大到一个是天一个是地，
是这样的一件大事，
是这样一件大事。
既然是做大祭司，
既然是做大祭司，
他在神面前就必须有所献，
他在神面前就必须有所献，
因为祭司就是为献祭而设立的，
因为祭司是为献祭而设立的。
那么但是 在地上已经有祭司了，
在地上已经有祭司，
在地上已经有所献了，
在地上已经有所献了。
那么所以我如果说主这样的一位祭司他在地上的话，他就没有服侍的那一个位置，
所以主这个大祭司在地上的话他就没有他服侍 的位置。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
弟兄姊妹感谢神，
就因为他在地上的祭司的系统的里头没有服侍的位置，
就因为他在地上祭司的系统里面没有服侍的位置，
才显出他的服侍不是在地上，
然后就显出他的服侍不在地上的。
圣灵在这里也说得非常清楚，
圣灵在这里讲得非常
清楚，如果他是在地上的话，
如果他在地上的话，
他是不能做祭司的，
他是不能够做祭司的，
他没有条件做祭司，
他没有条件做祭司的，
因为已经有了祭司，
因为已经有了祭司，
因为已经有了献祭的那个事情了，
因为已经有献祭的事情了，
用不到重复了，
不需要重复了。
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
但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
地上的祭司，
地上的祭司，
地上的服侍，
地上的服侍
并不是真的服侍，
不是真的服侍，
地上的服侍，
地上的服侍
并不是神所要的那个服侍，
并不是神所要的服侍。
那么地上的服侍是什么呢？
那地上的服侍是什么呢？
地上的祭司是什么呢？
地上的祭司是什么呢？
明明是从神那里做开始的，
明明是从那里神那里做开始的，
是神把律法传给摩西，
是神将律法传给摩西，
神把条例传给摩西，
神将条例传给摩西，
神把神要怎样做告诉摩西，
神要将自己怎样做告诉摩西，
然后摩西就根据神所做的来设立这个祭司的制度，
然后摩西根据神所要作的设立祭司的制度，
那这个整个祭司的制度就是出于神的，
那整个祭司的制度就出于神的，
那么既然是出于神，
那既然是出于神，
那为什么不是真的服侍呢？
应该不是真的服侍呢？
为什么不是那神所要的服侍呢？
应该不是神所要的服侍呢？
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弟兄姊妹这里头就给我看见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事情不管是给我们往前指出从前在律法里头的服侍是如何的赶不上神的要求，
这个问题不单止我们看到从前在律法上头的服侍赶不上神的要求，
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侍，
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侍
仍然不是在真帐幕里的服侍，
仍然不是在真帐幕里面的服侍，
但原则上仍然是那一个原则，
在原则上面仍然是那个原则。
那我们来注意这一个，
我要来注意、这个、
为什么圣灵在这里说那地上的服侍不是真的服侍呢？为什
么圣灵在这里说地上的服侍不是真的服侍呢？
因为那里就明明说，
因为这个明明说了，
当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
当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
神很严肃地来告诉他，
神很严肃地告诉他，
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
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做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我就是你看到，
等姐妹你看到，
为什么要那么谨慎的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做呢？
为什么要谨慎的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做呢？
因为这些在地上的服侍的样式，
因为你地上服侍的样式
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本来是天上的事的影像和
形状
和影像。
那标准呢，当人和神当中还有阻隔的时候，
等姊妹，当人和神中间仍有阻隔的时候，
人和神不能直接有交通，
人和神没有直接的交通，
人不能见神的面，
人能够见神的面。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底下，
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
神就把神所要的那个服事透过会幕来显在人的当中，
神就要人的服事透过会幕来显在人的中间。
那所以他们说当时在律法里头所有的服事都不过是在说明将来天上的服事，
所以在律法上的服事只不过是说明将来在天上的服事，
哦，所以那第五节那里是那样清楚的说，
所以第五节够清楚讲，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
怎么知道啊？
怎样知道呢？
底下就说了，
底下就讲了，
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了那么这样的一些话，
正如摩西要造会幕的时候，神就警戒他讲了下面的说话。
哦，就神给摩西那样严肃的提醒，
神给摩西咁严肃嘅提醒，
是为了要叫他知道地上一切的服事只是为了表明天，
喺地上所有嘅服事只系为咗表明天，
把天上的形象和影像，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显在人的中间，
将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显在人的中间，
所以在地上所做的，
所以地上所做的
只不过是把天上的形象来显出的那一个原则，
只不过是将天上的形状来显出的原则，
并不是天上那一个事物的真相，
不是天上事物的真相。
那因此地上的所有的服事并不是天上所要的那一个，
所以地上的服事不是天上所要的那一个，
因此我们的主并不根据地上的那些条例来服事，
因此我们的主就不是根据地上的条例来服事。
那么正因为这样子，
正因为这样
就引出那一个第八章的那一个主题来了，
咁就引出第八章呢个主题嚟啦。
啊，那个意思就是说，
呢个意思就系话，
因为地上的那些条例有缺陷，
因为地上嘅条例有缺陷，
地上的条例不过是表明天，
地上嘅条例不过表明天，
地上的条例不过是把天上的那个心意向人解开，
地上嘅条例不过将向人将天上嘅心意显出。
所以地上的事并不是那一个实体，
所以地上的事不是那个实体，
这是一个方面，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地上的人也不对，
地上的人也都不对。
那么所以就算有一个表明天的条例在那里，人也没办法摸到天，
所以就算有一个表明天上的事的条例在那里，人都没办法摸到天，
因为人实在是不对，
因为人实在是不对。
那这有着这两个原因，
因为有这两个原因
就显出了起初所立的那一个约的缺陷了，
就显出起初所立的约的缺陷了。
这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
是人手没有办法解决的，
是人没办法解决的，
是地上的那一个服事所没有办法解决的，
是地上的服事所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在这里就说，
所以这里就讲，
就因着天上的服事有天上的要求，
就因着天上的服事有天上的要求，
用地上的服事去答应天上的要求，要求那是办不到的，
用地上的服事去答应天上的要求，这个是办不到的。
所以就神的话在这里很清楚的说，
所以神的话就很清楚地说，
前约有瑕疵，
前约有瑕疵，
摩西当时与神替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有瑕疵，
摩西与神替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有瑕疵，
那个瑕疵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瑕疵在哪里呢？
我再重复说一遍，
我再重复讲一次，
那个瑕疵的地方，第一就是前约不过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形象的影儿。
瑕疵的地方就是说地上的事只不过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
并不是那个实体，
不是实体，
这是第一个有瑕疵的地方，
这个第一个有瑕疵的地方，
第二个有瑕疵的地方，
第一个有瑕疵的地方
不在这个约的本身，
不是在约的本身，
而在那个立约的这人，
而在立约的人，
人在亚当里的缺陷，
人在亚当里面的缺陷，
没有办法能履行这一个约的要求，
没办法履行在这个约的要求，
所以这一个约是果效并不能彰显，
所以这个约的果效并能够彰显，
就算他们能，
就算他们能，
但是也因着这个约的本身的缺陷，
但也因着这个约本身的缺陷，
就是他只是在那里表明天，
就是说他只是个表明天，
而不是叫人得着天，
不是叫人得着天。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缺陷，
所以因着这样的缺陷，
所以前月还是不能把神所要做的成就在人的身上，
所以前月 仍然能够将神所要做的显在人的身上。
那么这样一来啊，
这样一来啊，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了，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了。
前月就是旧月，
前月就是旧月，
那是律法，
那是律法
啊。后月就是新月，
后月就是新月，
那是恩典，
那是恩典。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先来比一下，
我们将这两件事情先
来
比一下，
用最简单的话来比一下，
用最简单的话来比一下。
那么旧月是什么呢？
旧月是什么呢？
旧月是在地上保存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旧约就在地上保存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保存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保存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这是旧约的时候所发挥的功能，
这个旧约所的时候所发挥的功能。
那么新约呢？
那么新约呢？
新约是要叫人与神在生命中有直接的交通，
新约是叫人和神在生命中有直接的交通。
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两样不同的那个结局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两样不同的结局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说那个新约是更美的。
那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说新约是更美的，
是更美之约，
是更美之约。
我们在第七章里头也稍微提到，
我在第七章里面稍微提到，
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也碰到了，
刚才弟兄姊妹的交通也碰到了。
因为这一个约是根据一个应许，
因为这个是根据一个应许的，
而那一个应许是神要把他自己赏赐给人。
那这个应许就是神要将他自己赏赐给人。
这样的一个应许成了约，
这个这样的应许成为约。
那么所以这一个约的果效就比旧约更美了。
那么所以这个约的果效就比旧约更美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一件事情，
借助这一位大祭司所成就的，
是藉着这个大祭司所成就的，
所以他是 more excellent，
所以他是 more excellent 的，
所以他是更美的，
所以他是更美的。
说得更清楚一点，
说得更清楚一点，
这里应当把它翻成是最美的，
这个应该将它翻成是最美的，
不能再有比他更美的了，
没有东西比他更美的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正因为他所做的是这样的最美，
因为他所做的是这样的最美，
那我们就必须要来注意这一位大祭司他所做的是什么。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大祭司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上文说他既然是做大祭司他就必须有所献，
因为上文说他既然做大祭司他必须有所献。
那他献什么呢？
那他献什么呢？
第八章没有说他献什么，
第八章没有说他献什么，
但是第八章就说出，
但第八章就说出
他在神面前做大祭司的那一个要做成的事，
就讲出他在神面前做大祭司他要做成的事情，
一直到第十章然后才说他献什么，
然后到第十章又才讲他献什么。
当然说了他献什么的时候，
当然讲到他献什么的时候，
就牵连到一连串的问题，
就牵连到一连串的问题了。
那第八章就说到，
第八章就讲到
地上的大祭司的所献就说到那一个地上的大祭司的根据有缺陷，
就讲到地上的大祭司的所献就有缺陷，
根据
有缺陷。
那么第九章就说到那个祭物本身也是，地上的祭物本身也是有缺陷。
第九章就讲到地上的祭牲本身也都有缺陷。
那么条例有缺陷，祭司有缺陷，祭牲有缺陷，
那条例有缺陷，祭司有缺陷，祭牲也有缺陷，
所以就需要新约来把那些缺陷补上，
所以就需要新约来将那些缺陷补上。
那么那在新约的里头，那么主做成了什么呢？
那么新约里面主做成什么呢？
那是 在旧约里头所没有办法做的呢，做得到的呢？
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没办法做得到的。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注意了。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了。
那在下半段的里头，
在下半段的里面，
可以把它归纳出来，说出了我们的主说他献上他自己成就了新约。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献上了自己来成就了新约。
那么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个东西？
那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旧约的里头所没有的呢？
是旧约里面所没有的呢？
是旧约里面所不能供应的呢？
是旧约里面所不能够供应的。
第一件。
第一件。
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成就这一个新约。
我们的主成就了新约。
是让神在人里面做工，
是让神在人里面做工。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弟兄姊妹，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你留意主在这里啊，圣灵在这里说的话。
你留意圣灵在这里说的话。
他说日子将到。
他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弟兄姊妹，什么叫拉着他祖宗的手？
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
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
这是外面的引导。
这是外面的引导。
弟兄姊妹，你看到旧约的那个特点就是外面的引导。
等等，姊妹要留意旧约的特点就是外面的领导。
一切的引导都是在外面的。
一切的引导都在外面的。
律法是一条一条记在那里。
律法是一条一条的记在那里。
条例是怎么样？
条例是怎样？
典章是怎么样？
典章是怎样？
十条诫命是怎么样？
十条诫命是怎样？
清清楚楚的列在那里。
清清楚楚列在那里。
啊，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神是独一的神，
神是独一的神，
那你就照着独一的神这样的诫命来活，
你就照着神是独一的神这个诫命来活。
条例上是这样说，
条例上是这样讲，
你发觉自己犯了罪就必须是献赎罪祭，
你发觉自己犯了罪就必须要献赎罪祭。
你看到 犯了罪了，你就去献个赎罪祭。
你看到犯了罪了，你就献赎罪祭。
那这一切的动作都是根据一些外面的引导。
这些动作都是根据外面的引导。
这是在旧约的那个特点。
这个旧约的特点。
从外面来领人去做的。
从外面的领人去做的。
你就看到。
你就看到了。
神说，从前我在你们祖宗身上做工的时候，我是拉着他们走。
神啊，从前我在你祖宗身上作工的时候，我是拉住他，
他们自己不会走，
他们自己不会走的，
是我把他们拉，我把他们拉出来的，
所以我将他拉出来的。
历史的事实也实在是这样，
历史的事实也这样，
以色列人死也不肯离开埃及，
以色列人死都不想离开埃及的。
等到不能不离开埃及了，
等到不能够不离开埃及了，
到了旷野的时候，
到了旷野的时候，
心里还是想着埃及要回去，
心里面仍然想着埃及要回去，
但神是一直把他拉着，
但神
走走
神一直将他拉住走走走，
一直走到迦南地，
一直走入迦南地。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睇到？
这是旧约，
这个旧约。
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不再这样的引导他们。
他话到这个时候，我再不敢这样引导他们了。
我与他们立的约是这样的。
我同他们立的约是这样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写在他们的心上。
有什么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了。
新约的那个特色，
新约这个特色，
是神把他的引导放在人的里头，
是神将他的引导放在人的里面。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了，
在新约的里头，
在新约的里头，
是里面的吸引，
是里面的吸引，
也是里面的催促，
也是里面的催促。
属神的人一切的动作不是根据外面的要求，
属神的人一切的动作不是根据外面的要求，
而是根据里面的那个吸引，
是根据里面的吸引，
根据里面的那个催促，
根据里面的催促。
那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个不同的地方。
弟兄姊妹，你睇呢个不同的地方。
在外面呢，是我们以外的。
在外边嘅系我哋以外嘅。
在里面呢，是我们自己的。
在里面嘅就系我哋自己嘅。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睇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与神的心意合一。
我哋与神嘅心意合一啦。
那这是新约的内容。
呢个新约嘅内容。
这就是我们的主曾献上他自己所成就的新约的头一个特点。
在这
个。是神在人里面做工。
是神在人里面做工。
神不再在人外面做工。
神在人的外面做工。
神在里面去引导人到他自己的面前。
神在里面去引导人到他自己的面前。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那第二件事情呢？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神说，当那个新约一立过了以后。
神说这个新约一立过之后。
享用这些约的人。
享用这些约的人。
神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
神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
十二节那里就说，
十二节那里讲，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个不再纪念这四个字。
弟兄姊妹，你注意不再纪念这四个字。
这个不再纪念就是说，
这个不再纪念就是
神的追讨停止在哪里？
神的追讨停止在那里了。
不是说他们没有犯罪，
不是说他们没有犯罪，
但是因为他们进到新约的里头。
但因为他们进入新约的里面，
大祭司所做的工进到他们里头，
大祭司所做的工进入他的里面，
神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神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哦，这个不再纪念太宝贝，
这个不再纪念是太宝贝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就算你非常非常的棒，
就算你非常非常的叻，
你每年也至少要献一次赎罪祭。
你每年最少要献一次赎罪祭。
如果你在神面前是活得并不那样像样的，
如果在神面前是活得不是太似样的，
差不多你就天天要去献赎罪祭。
差不多你天天都要献赎罪祭。
糟糕不糟糕？
你说坏不坏？
哎呀，献祭一定要到耶路撒冷。
你说献祭一定要去耶路撒冷？
算你是住在伯利恒，
就算你住在伯利恒，
很近了，
好近了，
你每天上耶路撒冷去，
你每日上耶路撒冷去，
那也是很糟糕的，
也都是很糟的。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在这个这样的大祭司的服侍的里头，
在这样的大祭司服侍里面，
立的新约的里头，
在他所立的新约的里面，
引出这样的一个果效，
引出这样的果效，
神不再纪念人的罪愆，
神再不纪念人的罪愆。
我们称颂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称颂赞美我们的主。
这个是第二个特点，
这个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
第三个，
人成了神的子民，
人成了神的子民。
你说那以色列人当时也称为神的子民呢？
你说以色列人当时也称为神的子民
了？不错，在地位上他们的确是称为神的子民。
没错，在地位上他们的确是称为神的子民。
但神并没有得着他们。
但神却没有得着他们。
但是这里呢？
但这里呢？
弟兄姊妹你看了，你注意那个话。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话。
那个话怎么说呢？
这话怎么讲呢？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里头有一个事实。
这里面有一个事实。
神要做。
神要做，
神要做他们的神，
神要做他们的神。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个是神主动在那里做的事，
这个神主动在那里做的事。
神要做他们的神，
神要做他们的神。
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当摩西在西乃山上替百姓与神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西乃山上替百姓与神立约的时候，
神要不要做他们的神？
神要不要做他们的神呢？
神是这样说，
神是这样讲，
但是那个时候是带着条件的。
但那个时候带着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什么条件呢？
你们若实实在在的遵行我的话，
你们要实实在在的遵行我的话，
谨守我的律例和诫命，
谨守我律例和诫命，
那我就做你们的神，
那我就做你的神，
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你们就做圣洁的祭司的国度，
你们做圣洁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圣洁的国民。
那弟兄姊妹，你看在旧约的时候，神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弟兄姊妹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将这个意思讲出来，
但是神事实上神并没有得着人，
但实际上神并没有得着人，
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
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
但这里你看到，
但这里你看到
神说，
神话，
我要做你们的他们的神，
我要做你们的他们的神，
是神主动在那里做这个事情，
是神主动在这里作的。
然后底下呢，
然后底下呢，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我们用另一个话来说，
不是神在那里盼望他们来成为他们的子民，
不是神在这里盼望他们来成为他的子民，
而是神他们实实在在是神的子民，
而是实实在在他们是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说是怎么说呢，
所以用另一个话来说是怎么说呢，
神得着了人，
神得着了人，
用什么？这就是神起初的那一个目的。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起初的目的。
神创造的时候的那个目的，神要得着人。
神创造目的就是神要得着人。
那么在旧约的里头，神愿意得着人，但是人却没有给神得着。
在旧约里面，神愿意得着人，但人没被神得着。
但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神实实在在的得着人了。
神实实在在的得着人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看到了，这就是主所立的新约所带出的那三个 很明确的那一个、特点或者是果效。
弟兄姊妹，你看到主在新约里面所带出来的三样特点，或者说这三样果效、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神在人里面做工，
神在人里面做工，
神不再纪念人的罪行，
神不再纪念人的罪行，
神得着了人，
神得着这样，
这就是新约，
这个就是新约
果效，
新约的果效
是这一位大祭司所成就的新约，
这个就是这个大祭司所成就的新约，
这三个果效，
这三个果效
是旧约的里头绝对不可能去做成的，
在旧约里面绝对不可能去做成的，
所以前约就有瑕疵，
所以前约就有瑕疵，
就需要这一个这样的在天上在宝座上在圣所里服侍的大祭司来立一个新约，
就需要在宝座上面，在天上面，在会幕，会幕里面这个作成的、
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的
服侍，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的服侍，
就把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难处都了结了，
都将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难处都了结了、
既然这个新约是带出这样的果效，
既然这个新约是带出这样的果效，
而旧约只不过是，
而旧约只不过是
天上事的影像，
天上事的影像，
那么所以这个新约把天上的实意显出来呢，
咁呢个新约就将天上嘅实意显出嚟啦，
旧约就结束了，
旧约就结束啦，
旧约就停止了，
旧约就停止啦。
那么所以整个律法的那个基础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整个律法嘅基础就唔存在啦，
这是大前提，
呢个大前提。
然后那么九章十章那里就提到祭牲有瑕疵，
然后九章里面十章里面就提到祭牲有瑕疵啦，
祭司有瑕疵，
祭司有瑕疵了，
所以非要新约不可，
所以非要新约不可。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也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今晚就交通到这里，在区别里面来看准了这个作大祭司的神的意思。